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生活有味道，欢迎来到有味道的生活。那在今天的饭桌派上呢，王海伦仍然和安然姐妹一起来聊聊电影。我们继续聊我们上一期讲到的《教授与疯子》这部电影。那这部电影非常的宏大，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上一期啊，安然呢，他分享了他在看到这部影片着重描写的主题，就是牛津词典的一个编撰的过程。里面主人公叫莫莉教授，他为着一部词典花费了整整36年的时间，而且整个身心家庭全部投入在其中。那我们的安然呢，有非常多的感慨啊，就是真是看见一个人的执着，看见对一样事情的执着。如今我们这个快速消费、快速变化的年代呢，已经快遗忘了什么叫做对工作的执着啊，对一件事情的执着。那安然分享到那里呢，那我也想到一个真实的一件事情。那就我所知呢，我知道咱们基督徒都会用圣经啊，但是你知道吗？圣经有一本就是我们叫做辅助的吧，就是如果你要读圣经啊，要好好读圣经，在教会里可能都会有一些辅助帮助你了解圣经的，其中有一本叫《圣经汇编》。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有微读圣经哈，微读圣经后里面也有，我们随便比如说在微读圣经里面，我们想有时候记不住，可能只记住一节一个字，或者是两个字，那我想查这些经文到底在哪儿呢？诶，这时候啊，你就这个在你的手机的一个圣经上一搜索，诶，很快的就出来。但你知道之前没有这个手机搜索的时候，就有一本书叫做《圣经汇编》，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所有的圣经的字，就是比如说这个信这个字呢，它就在经文汇编里面，它就列出了所有从旧约到新约每一个含着信这个字的章节。哇，非常不得了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书是有汇编的哈，只有圣经有。那这本书呢，就是圣经汇编的，是一位叫克路登的人来编写的。那他编的时候呢，这位克路登他在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他就就是头疼，以至于最后引发了这个精神上的疾病，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工作。后来又休息了6年，慢慢好起来，他又做。他不断的问神呐，就说我真的要做这事情吗？这太难了，因为上千万个字啊，这整本圣经66卷书，这么多的字让我每一个字都要去把它出处列出来，在哪儿有，真的让我做吗？但是他真的是靠着神，靠着这坚持不断的这个信心和那个意志力啊，他这辈子就做这一件事，就是编撰了这本圣经汇编。当他整本的圣经汇编做完了以后，编撰完以后，他又发病了，所以一直到他去世。所以这个克路登呢，他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编撰了一本圣经汇编。
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哈。
对呀、对
今天的人来说。
对。当然如果以后有人能把这样的故事编成一部电影的话，我想也是非常的感人的。
其实我有一些联想哈。我想到了一个是在近代就中国的这个一些翻译字典，其实都是传教士来编写的。
对，
我们知道就第一位新教的传教士马礼逊， 他就编撰了第一部，就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字典，华英字典。
对，
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位，就是英国的传教士，叫台约尔。因为我之前看过一部他的传记，叫《虽至于死》，就是台约尔传。这个人呢，可能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并不太熟悉。他是戴德生的岳父，
他是戴德生的岳父。
对对对，戴德生是他的女婿。那么他不是编写词典，但是他做的这个工作的话，就是性质非常相似。他是中国活字印刷史上的一位非常关键性的一个人物，是做出关键性贡献的这个人物。就活字印刷，他在这个上面的那个投入，他要做这个字的那个模型，所以说他就去那个伦敦的印刷厂去参观去学习。因为成本有限，他要来节约成本。然后呢，他还要计算中文的那个用字，印刷的用字。那么就是因为每个字的那个出现使用的频率不一样，那么就是使用的多的可能就要多做一些那个字母，用的少呢就少做一些。那么他就是计算，一个是首先计算中文圣经的这个常用字，那么就是常用字是多少，他们的使用频率是多少。后来呢又扩大到了中国的这些典籍当中，就不仅仅限于中文圣经，然后包括什么论语、三国、诸子哈等等，包括西游记这些，那么就是来计算这些书当中中文字的使用频率。就是仅仅是计算这些常用字，他就花了2年多的时间。这个过程非常的枯燥，非常的漫长，但他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这样来计算来记录。那个时候没有，我们要想象一下，是没有电脑没有机器的任何的帮助，他真的就是要看了然后就记下来，然后再去加减哈，再去这个计算。
对对，他做的好像是这种金属的活字哈，金属活字。
对对 对, 对，就是那个铅字的铜字的。对，
3000多个呢，3000多个金属汉字，就常用的。哇，真的是非常了不得，最后把圣经就能够印刷出来，在郭士腊他们开办的这个马六甲英华书院的印刷事务所，然后就印刷出了这个中文的圣经。我觉得真是非常非常的
对对对对，我们真的是难以想象，在这里我觉得靠的是什么呢？当然有他的那个智慧和聪明，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忠心，就我们说的忠心良善的这个仆人。对，而且是他不熟悉的语言，你想是中文，他的母语是英文，然后他要学习中文，然后再来做这些事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可能做起来都非常的吃力，那么他的那个艰难就真的是可想而知。
是。
如果没有那种看见，没有这种使命的话，我觉得你是无法坚持下去的。而且你看不到什么时候能，不要说成功，就什么时候能做完，都不知道的时候，那么你还会坚持吗？还会去做吗？对，我就想到就是关于这个工作哈，有几个词的这个对比，就英语单词的对比，一个是 job。就 job 哈，那么他就是那个你付钱，然后我出力哈，对，我拿多少酬劳，然后我就出多少力。然后呢，还有一个单词是 career， 就是我们说的事业吧哈，就是你除了拿钱哈，我们说的按酬付劳啊，你可能自己会有一些提升哈。自己有一些收获，有这种可能有那种理想在里头。但是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还有另外一个词叫 calling 哈，就是我们说的呼召哈，天职呼召。那么这个就是从上帝而来的，对，就是你是为上帝去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我们工作我们职业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吧，应该是。我们多少在那个莫里教授哈，在完成这样的一项工作当中，我觉得我们能看到哈，能看到这样的一种支撑在里头。
对，这种使命感、这种从上而来的有呼召的这种呼召感、才能使得一个人真的是埋头苦干三十多年。
对对，才可以我们说的尾声哈，
对，
尾声
在里面。嗯
嗯，
当然这个字典编写背后它这种庞大的这种人文的精神在里面是非常感人的，但对我其实蛮有很大冲击的哈，还是另外一个主角，另外一个主角叫麦纳医生，他给我很大的冲击，就是当时收他的那个叫精神病院的院长说了一句话，他说怎么什么事情会让一个非常得体哈、非常有教养的一个人、他怎么会退化成一个兽呢就像动物一样。我觉得这句话一出来其实就让我想到我们自己里面人性的问题哈、有时候我们自己里面一旦失去理性，一旦失去这个人性的光芒，我们其实就变得像动物，像野兽一样。那这个人呢，其实在整个影片给我们呈现的就是他跟莫莉教授完全就是一个对比，因为一个是教授，一个是阶下囚，一个是天才，一个却是一个疯子，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更使得这部影片有更多的张力让我们看到。但是这个麦纳医生又特别的抓人，他的事情我们在莫莉教授身上看到的是一个正直委身有使命的人，但从麦纳医生他的整个境遇还有他的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呈现出来的状态，我觉得更多看到的是怜悯，我们对他的不仅是我们对他怜悯哈，是包括他跟那个他打死了人家丈夫的那个寡妇叫跟伊丽莎之间他们的这种感情的这种刚开始的冲突到最后的饶恕，我都觉得非常的抓人。
对对对，这个就是影片当中我觉得另外一个吸引我们的地方。它体现出来的那种爱与恨，饶恕和那个愧疚哈，真的是非常的揪心的。那个麦拉医生的话，我觉得他其实他虽然是以疯子的这个典型形象来出现哈、但是我们看到他是一位真的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医生哈、甚至在那个精神病院他也救了一个年轻的一个守卫的生命哈、也因此得到他们的那个尊重。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他的经历哈、是他面临这种跟莫莉教授非常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处境，他误杀了吧，因为这种妄想症哈，他枪杀了那个无辜的人，那他的这个悲剧又再一次的这个开始了。那我们看到他和被他所误杀的那个人的妻子就是伊丽莎之间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感的这种纠葛哈，从刚开始的那种恨哈，就那个伊丽莎对他真的是恨，而且他也说到他第一次到那个精神病院去见他，他同意去见他就是为了更加恨他，他说因为那个对，因为麦拉医生为他送了一笔钱嘛哈，就希望用他的那个补偿
想来赎罪，
对对对对，赎罪哈，也来帮助他跟孩子。那么这个中间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揪心，也非常非常的奇妙哈。后来的话，我们发现那个伊丽莎说她不恨了，对，她说她不恨他了。我觉得这个过程哈是很微妙的。然后那个当时麦拉医生说你应该恨我，但是那个伊丽莎说不恨了哈，这个我们。看起来好像应该是他就应该释然了哈，但实际上给他带来一种更加的那个难受的一个煎熬，对，我们看到他为此更加的内疚哈，更加的有那种罪疚感，因为他认为他再一次好像他再一次杀死了那个就是伊丽莎的丈夫哈，对，
因为
他也
喜欢这个伊丽莎，
对对，是。然后也甚至有这个自残哈，那么 在这里的话，我觉得我都觉得那种痛苦都可以传递过来。对，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这个医生他本人的那种正直和善良，在里头哈。但是我就是有一个感受哈，就是那个医生用自己的军队的那个退休金哈，甚至来帮助伊丽莎那个识字哈，帮他阅读，其实都是一种补偿吧，一种赔偿，他认为，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你会看到我们人哈，或者说我们罪人，他的那种愧疚感，他的那种补偿，其实也是充满了不安，还有这个恐惧，就没有平安。对，我觉得非常的可怕哈。麦拉医生应该是熟悉圣经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引用一些圣经里面的话语哈，但是他可能不太信吧，因为他跟那个莫里教授的那个对话哈，他说到他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篇23篇哈，他有这个引用，但是我就觉得作为人哈，太有限了哈，太有限了，就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人的伟大和渺小。然后呢，对，然后勇敢，但是呢又懦弱，然后虽然有智慧呢，但是又很软弱。我都觉得就是我作为单单作为一个人的话，真的是无法解开这个困局。
是
知道可以做什么，太绝望了。就在那个麦拉医生身上啊，那个新潘是一个戏骨哈，就他的那个演技真的是太把我们带入那种情境当中。他也说到，我不知道怎么想这事，就是那个伊丽莎，就是当他饶恕他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做，然后他更加的不安，更加的有愧疚感。对，我就想到真的是如果没有那个福音的话，我们真的是就看不到出路，真的是就是绝望，就是绝望。然后那个我看到那个莫里的妻子，她是去那个语言学会去争取，为莫里争取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哈，她说如果有爱，那一切皆有可能。如果有爱，那一切皆有可能。我就想到那个圣经里面约翰一书的那句经文，就是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觉得就可以给我一点安慰吧，就是那个麦纳医生他的那个恐惧，他的那个愧疚哈，我觉得就是刑罚带来的。那么我们如果没有那个恩典，没有来自上帝的爱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绝路一条。
对，对，
我真的是看不到嘛，因为在那个旧约里头，我们有看到那个逃城哈，就是如果是这种误杀哈，还可以在逃城里头来寻求这个庇护哈。那今天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麦拉医生他是在法庭上哈，是被因为他的那个病是进入精神病院嘛，就是也算是囚禁加治疗。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最后是一个听证会哈，其实也是不允许他出来。对，因为他接受那种可怕的那种治疗哈。但是那个莫莉医生无法帮他，那个听证会是不让他出来，才有后面那么去亲自的去寻求那丘吉尔的帮助哈。
丘吉尔的，对，
就是唯有在恩典之下，我觉得我们才有安全感。可能才能除去那种罪疚吧，
对，那种惧怕，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我一直在想，我不知道那个海伦怎么来看哈，对，
对，我想，他的饶恕其实是围绕着爱来来讲述的，可是这个爱又过于人所能承受的，对于那个麦纳医生来讲，
对，
又过于他能承受，所以他就在这种没有办法，自己没有办法救赎，别人的爱也没有办法带给他救赎的这种挣扎里面，我们就看他病得越来 来越重，就真的就陷到深渊里。我觉得这个光景其实就是我们人类真实的写照啊。我们想爱，我们也需要爱，可是呢我们又没有爱啊，我们给出去的爱不是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啊，我们这个得到的爱也是惶恐不安，怕里面有各样的诡诈呀，或者里面有什么交换呐、都是让我们心惊胆战。所以真的感谢神，那只有天上来的那个爱，那个纯净的，就像你说的唯有在基督里的爱，爱里面就没有了惧怕啊，爱里不含有惧怕，爱就完全了律法。感谢神啊、
其实那个愧疚，我觉得是。也是非常宝贵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心里会有那种责备我觉得这个至少比那种理直气壮的那种犯罪
对，
应该对
对，所以麦娜医生他一直都是一个其实蛮够怜悯的一个角色的出现嘛，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做任何就是违背道德的或者违背法律的事情他在那个士兵的脸上落下那个烙印啊，那也是一个军令，那是一个
对
是他们战争的时候发给他的一个命令可是就是因为这一点就让他沉重的无以复加无法承受，就不能承受之重，其实就是说他是一个良心非常敏感的一个人从中可以看出来，对他良心非常的敏感，而就是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其实就是一直不想亏欠别人，然后一直想找到那个救赎的路，可是恰恰也是一个良心敏感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找不到救赎的。
对对，我甚至想到了那个犹大。我不知道，真的是不知道合不合适。你想犹大他那个最后就是那个耶稣被抓走之后嘛，他也被那种愧疚抓住了，对不对？后悔，但是他的那个选择，对，用人的方式，
对，他不是到耶稣的面前，他没有到耶稣的面前祈求神的这个赦免，他反而用自己一个自杀的方式，就是他可以掌控的方式，说白了就是还是抵挡神，因为他这种自杀还是说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赎罪，我要用我可以付上的代价，我能掌控的一个方式来赎罪
对对，他不相信恩典福音可以来赦免一切的这种罪。我觉得就是在麦娜医生身上也是对，真的是盼望就是福音能光照他，除此之外真的是别无办法。
我相信，对，我相信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透过这个电影看我相信作为那个时代的人，19世纪一八几几年，他们都是有教会生活的，都是特别是麦娜医生应该是美国人，他不是参加了内战呢，而美国是具有清教徒传统的就是基督信仰的这个根基非常深厚的，所以我相信他是一个就像那个精神病院的院长说，他是如此体面的一个人，如此有教养的一个人，那在那个年代都是有神的，都是信神的，都是去教会的，所以我相信神的恩典是临到过他的，虽然影片没有表现那么多但是我相信这
对
因为人性的复杂，我们不可能透过一个影片来判断一个人的得救与否，恩典是不会放弃人的。
对对对，就是他一直在盼望其实得到这种宽恕吧
对，
但是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把这个宽恕如果是寄托在人的身上其实是可能是不太可靠的，因为事实上伊丽莎最后是饶恕了他但是他没有得到释放我们要寻求在神里，就是我们这个寻求的对象是在神那里
是 那我们很开心啊，今天和安然我们一起进到这样的一个史诗般的电影里面。我们也透过安然他自己对这部电影的分享呢，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这也是我们饭桌派的目的，就是不管是电影啊，还是热点啊，还是新闻，我们盼望更多的都是大家有思考。所以呢，我们还是谢谢安然，我们期待下一次继续和安然在饭桌派相聚。我们饭桌派周周见啊，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天